现在啊，啥季节都可以看到星辰仪了。以前是春季是一个高发期，现在可不是了。现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厉害的。咱们这个星辰仪为啥这个屡翻屡败呢？有它这个是主要是那个这个抗体啊和这个。我们防疫上的抗体达不到一定的水平，还有那个防疫它的这个程序也不合理。由于第一首免方法啊，它选择不当，第一次首免一般我们不建议饮水。没事，你录吧。那个鸡的保护鸡保护性的抗体啊，它可分为黏膜表面的和血清中的。这个灰到黏膜抗体和血清抗体达到一定低度时，才能有效的防止新生仪。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首免啊，选这个首免新生仪这个方法上，一定要注意，如何才能使这个鸡的灰到黏膜抗体，能达到这个我们需要的那个水平呢？这个时候啊，首免的方法是尤其关键。还是逐只鸡去搞。我所说的逐只鸡去搞的话，就是点眼滴鼻，同时加那个心里有米注射，这是方法上的。咱们在这个临床上它的表现呢，心里大家可能都知道，但是我再重复一下啊。从会道上看，它这个会是那个上下那个会啊，就是我们嘴巴。就说的嘴巴那个闭合不全，经常是张口呼吸，而且这个时候啊有那个打呼噜的声音，有的是甩头，这个吞咽动作，有些这个养殖一定时间的这些有养殖经验的一些朋友啊，他们老说我这鸡怎么倒提一下就那个从嘴巴就流那么多水子，大量的水都流出来呢？这个就是新陈代谢的一个症状，就是嗉囊积水、粪便嘛，粪便就黄绿色粪便，这个有好多是像这病型病啊，都拉黄绿色粪便，这个点呢，这能告诉你是有病毒性的，它这能作为一个借鉴。再说那个临床它的泡检啊，它的解剖也就是说，它主要是那个气管那个环状性出血。出血、充血，它出血一般不是很严重，与猴期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鉴别啊，一定要分别这个与猴期的区别。它这个出血呢，它不是粘性的，猴眼是比较是粘条状的，那血块啊，它这个而这个新生仪啊，它那个容易导致这个粘液增多，也在气管一般是。中断的时候，中断这段比较多一点，它的这个肠黏膜已经增厚。全省性啊，这个全省啊，全身啊，这出血性病变明显，纤维乳头出血、肠胃道出血、卡拉腺炎症，这些出血点呢，有的是再一个那个肠道淋巴啊，也是一个参照点。现在我像这个典型的这些心理症状呢，估计大家都能看出来了。现在最难弄的就是这个非典型这个新生仪，或者就是温和性的新生仪，所说的就是慢性新生仪。非典型新生仪呢，它由这个超强度新生仪这个病毒感染免疫菌群引起的。临床上，它主要以神经症状为主，原地打转、扭脖子、运动性障碍，啊，受到刺激时，马上就这些症状都马上加重了。由于吃食儿、饮水困难呢，最后呢，这些鸡要导致它的死亡。后天可见啊，它那个喉头里边有一些明显的充血，盲肠扁桃体也肿胀，那个出血，全身性出血。 啊，纤维瘤它出血一般少见，一般我们有些时候看心诊医先看消化道的，就看那个纤维嘛。嗯，这个漫步你待会儿说啊。那个新诊医这里呢，我单独说一个这个处级新诊医。为什么这个处级新诊医啊？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是看大家有在看到一些文章看到的。这个处级新诊医确实现在目前危险性比较大。因为一般这个城级新诊医啊，它是这个伤亡比例比较小，因为我们在做正常免疫啊，它那就是说那散发性的就是伤亡啊，它有一定抗体，它能抵得住。但小级它不行，所以这些小级这个处级新诊医呢，单独拿出来，咱们这儿聊一聊啊。这个处级啊，这个新诊医它的这个临床这个症状呢，发病初期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前兆的，而且大清这个采石啊，精神都很正常。然后而可以看到一些那个别肌不好，一般两小时至三小时之内都开始有零星伤亡，24小时到48个小时呢，肌群突然大球发病，精神呢出现成瘀、闭目、苏筋啊，他们有精神这些筋，而且炸毛，像有些类似一些乏尔南的前列的症状，但是它不是啊，呈呆立状。这想象这些症状，它一般在这个比例中呢占到多少呢？占到40%到80%之间。这些病机啊，它排那个黄绿色粪便，而且很明显的。但是这个机有一点，我们今天讲的是呼吸道，它这一点就是没有这个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啊，它不能说一点儿没有，它比较轻微，它就不太明显。它采石量呢是明显减少了，只有日常的这个20%到40%能减一半，有的地方。主要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特征啊，都是急、快，一般死亡率能达到30%至50%。这个我见过，而且那个我们这一块儿，我记得前天我在咱们那个房间也说过这个事儿。几千只鸡死，最后丢几百只，这个确实我们这儿这也看到过，绝对不是流感啊，甚至有的死亡能达到70%到80%之间，这些都是防疫上的一些，就是你来不及防疫就发生这个处级新诊医。他这个因为日龄要早一些，我现在因为这个处级新诊医，我在怀疑他某些抗体。那个关于这个话题拿到下边我们再探讨啊。这个处级新诊医啊，它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病程特别短，一般耐过的这些鸡啊，7天后都恢复正常了。但是在康复期这个时候啊，出现那个斜精、外头转圈那个走那个倒退步的那些病机，就恢复期逐渐出的。再者，我再说说这个，如果发现处级新诊医该咋办呢？他目前啊，他这个就是没有这个特效的药物或者是一个手段。关于防治啊。我必须把那个解剖那个给你说完以后才能说这个，因为这样不连贯是吧？把解剖说一下啊。他这个小鸡如果发现里，最典型的就是在这个纤维乳头，它是明显就是很明显的出血，红啊，那个大片的就出血，那个红娃娃的那样子，我们这样形容。啊，我声音小是吧？现在行吗？啊，它有的那形成这个溃疡灶，就是因为它出血，所以造成这个溃疡灶。这个在肺部啊，80%只能看到它那个肺脏有淤血。如果搞临床的，咱们房间有搞临床的，你们看到处级新诊以后，你看看这个肺脏淤血很严重的。 但有一点，这个时候又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肾脏了。肾脏它75%的肾脏呈那个花瓣状，这个时候啊，大家一看可能要往这个肾脏之上怀疑了。这个小美你好，我这声音已经放最大了啊，这个真的没办法了，你要再听不到，喂，这个我把那个话题打断一下，我再问问房间咱们的一些朋友，我这个声音行吗？如果行的话打11，如果不行都2，那个咱们这个我测试测试这个声音。梁峰说很好啊，大哥说很好，很好啊，那好，那就是你那个相逢的你那小美你的耳麦的问题啊，我都这个菜你先下一下行吗？啊，对不起啊，我关你了啊，关一下你的麦，因为回音比较大。我接着讲啊，我刚才讲到是这个肾脏这一块，它是肾脏我成花瓣状啊，有咱们搞一线临床这些医生一般看到这个症状，首先怀疑就是这个肾衰了。当然你要综合考虑，这一块不是肾衰，就是心理引起的。如果在这时候你按肾衰去处理的话，我觉得你容易走弯路，容易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些损失。这时候你还要看一下这个心冠之，它的心冠之上，它出血面应该很大，占比例啊，应该说有块状有点状的，这个比例还不好说，大概有40%-50%之间。盲肠扁桃体出血，这个凡是有疾病的，我看了盲肠扁桃体没有不出血的，这个就是你这作为一个诊断一个参考。但是啊，这个疾病第一初级性质，它有一点就是肠道啊有那卡巴性炎症也比较明显，所以说你发现这些疾病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咱们搞临床这些兽医啊，有一线的，一定要综合起来考，不要单独看一个脏器而就下定论什么疾病。因为这个我再插一个题外话，就是我这儿已看到一些，就是说，一些医生就不负责的话，就把这事儿给闹大了，就是因为就越治越严重啊。所以说，在这只能作为一个预告啊，就是凡是看到处于心病疑的这些朋友，看到有生残肢的这些朋友，我建议您作为一个综合这个诊断，咱们这样啊，也给养殖户能造成一些这个减少它的损失吧。刚才我说这个防治啊，一般发现这样的鸡群，个别鸡只还是要进行隔离的啊，要彻底做好消毒。禽疫接种啊，它接种一定不要用强毒的啊，一系这个时候不用一系啊，我一系是中等毒类的这个疫苗。原来咱们有朋友在网站说一系便宜，干嘛不用呢？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用你非出事不可。用的话，你这个外伯鸡会很多很多的，到时候死亡啊，它加快死亡，它的速度很大啊，它就是死亡率会大幅度上升。但是你要用一系的话。因为这个接种一系现在这有一些话题，它有争议性的，到底这个一系能用不？还是能用的，就是说你看在啥是什么情况下，像这个我容易小鸡时候最好，不是最好，就应该是绝对不能用的啊，容易出事儿。他在这个，但是这个接种啊，他要封一个这个时间啊。他前期可以接种这个，可以接种这个弱毒疫苗。到那个发病中后期啊，就不可以接种这个疫苗了，因为它造成影响很大。我原来我也不建议用一些这抗病毒的药，我也知道，凡是这抗病毒药对新冠疫苗它没有有效的这个控制这个作用。像咱使用这个抗病毒药，现在在临床上一看，也就是发现这个到中后期的时候用一些抗病毒药缓解一下，反而倒有利于这个疫情这个康复了。因为我在这个用临床上用抗病毒药对心理医说，我到现在我还怀疑我自己的这个方法，不过确实经过多少次失败，拿多少养殖户那个他的那个血的教训吧，我觉得还是从临床上看啊，是用一些利巴韦宁 和马铃瓜啊，这些复方合剂的这些抗病毒药啊，再配一点那个生物解毒药，再吃这个上面还是挺有效的，有一定效果，也不是说就绝对好啊。对这个心理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药物去控制，只能说缓解一下，就是这个肌群它能恢复过来，耐过以后七天都过去了，所以说七天过去以后，这个肌它就开始恢复了。当然这个处于这个抗药性炎症一定要这个治疗，小心它软杂干这一块啊，有的那个肉脊上可能要那个产生那个肠毒啊，这个咱用啥药呢，这个一般常规药像那个小金还用点环敏都可以，不需要用什么很好的药，丁胺啊氟木尼考这些东西价格老高，你最好还是首选先用点常规药物，价格低廉的。但是在用这个治疗抗药性炎症的时候啊，这个呼吸道它的这个咱们也想法控制一下呼吸道，它虽然不明显，我觉得你少加点这个呼吸道药，比如说那个红霉素罗红，现在咱们在临床广泛用的阿奇，这些都好药，如果用环敏的话有效的话，这些药都不必再添加了，你用两天看看，如果有的有效的不用再添加了。这些心理仪这个现在就讲到这里啊。第二个呢，大家听起来这个病人都害怕，我现在这几年经过多次这个惊吓以后啊，这个病估计大家现在已有耐受性了，我们人都产生抗体了，因为对这个病名确实是反感啊，就是禽流感。禽流感呢，以这个现在啊，他那个我以前在网上也讲过啊，我再重复一下吧，就是由那个 A 型病毒性这个病毒引起的啊，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把它分为 A 类传染病啊，就是这个国际上也把它分为这个A 类顶级的应该是。本病啊，一旦传入机场，会造成那个巨大的这个经济损失。看这么多年，咱们在这个搞养殖这些朋友，因为被他这个搞倾家荡产的有的是啊，各个地方都有，所以这个病啊，讨人啊，最令人讨厌。当然，这个病确实各个地方都有，不是我们几句话就是讨厌他不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首先要不怕他，就要了解他。了解它，咱们才能想法对付它，是吧？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好的办法对付它了。我讲现在啊，现在就讲它的这个禽流感呢，它与这个大肠杆菌和支原体啊、新成蚁最容易混合感染了。它这几种病菌如果加在一块儿，如果一起发生的话，那又是鸡群啊，死亡率会很快升高的。禽流感的发病和死亡因素啊，与这个禽的这个就是咱们鸡的这个种类和它的易感性，这个病毒毒株的这个毒力，禽类的这个年龄，还有这个性别、环境、饲料、免疫状况，都有着很紧密的这些相关这个关系。尤其是饲养管理不当啊，是这个鸡群这个营养状况不良的啊，或者受到这个外界这个环境这个应激刺激，可以加重这个该病的发生。而在流感现在咱们临床上经常能看到也就是两类临床上的啊，一般就是第一个就是高致病性禽流感，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它的症状就是温度升高很快，而且很高，精神啊特别沉郁，流泪，羽毛蓬松，这个松乱，这个还有身体卷缩，头面部下颚水肿啊，皮肤发干，肉质肿胀发紫，胃壁眼外那个呈青鱼眼啊，腿部鳞片出血啊，少数的鸡呢出现点头扭筋等症状，在发病初期呢，这个鸡群啊还是比较正常的，产蛋率和蛋壳质量都没有很大的变化，这是高致发，这是高这个高致密性的禽流感，一般前期它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季琼啊，一般从那个靠门或靠窗户一点首先发病，他这个很有意思，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发的，就是在窗或者这门口这一点，他一直是为点开始向你这个发展。第二，他没有明显的这个临床症状，马上都死，这个是高病性的一大特点。这个鸡啊，一出现精神不好，很快死亡，就没有诊断这个来不及诊断，都死。这个搞一线临床，我们这些朋友啊，为大家都见过啊。像这些诊断，像这些鸡，都不要再治疗了，没什么意思啊。前天以那个在铁上看，在龙台上，咱们今天晚上龙台上也看到，我们飞国海老师发那个，是吧？他那个可能就是这个了，但是这些话在课堂可以说，出去不能说啊，应该是就是高致病禽流感了。一般整个这个，但是这个鸡群啊很有意思，它整个鸡群就是没有声音的，气质是天啊，死亡率可达到这个90%，甚至能达到100%，全军覆没。一般情况下，现在咱们做疫苗以后，现在这个已有缓解了，90%、100%，这最近可能也没看到啊，这一两年可能已经转化为下降的40%、50%，这样已经还很厉害。但是因为这个啊，最容易让我们一些这个经验少的一些朋友啊，容易误诊为新型疫情，然后用新型疫情干掉紧急接种，他们就是因为这失败到这儿了，一用接种好。不接种还好，反而啊，一接种以后死得更快了，死亡率出现很高，这咋回事呢？这就是误诊了啊。这个风油无阻，这个青年级发病，这个高致病禽流感，它不分这个青年啊，都发生，它不分日龄。好，咱们再讲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是一年四季常伴着我们的一个这禽流感这个症状，也就是 H9。说 H9，大家都知道它是那个地致病性的一个禽流感一个症状吧？它这个毒株啊，就是 H9。相对咱们国内 H9，防疫做的还我看来做的反正有一定效果。我现在讲讲他的临床这个表现吧。他的这个临床，他主要是表现在产单鸡群。产单鸡群发病后啊，临床表现比较严重，典型。你像那个育成鸡，它也是可感这个育成鸡啊，也可感染该病啊。这个 H9 这个也育成鸡也发生，但临床上表现为不典型。这个发病有突然，但有他这个有明显的这个呼吸道症状，咳嗽、喷嚏、啰音，就这几个声音啊。有时候这个个别鸡啊表现为这个神经喘，大群那个精声啊不太好，低弯发紫，采食啊饮水明显下降，一般下降到30%-60%。这个经常有些朋友说我的鸡也没什么症状就开始捞蛋，有的时候他的一个防疫上，就是有的做完疫苗以后就是防疫啊，但是他有些变异 H9 到底是哪一个，现在有的我们有的地方是 H9N2-2 是吧，这个咱这个对疫苗不太了解，所以都不在这儿说了啊。那个反正是有些防完以后还会发生。他这些鸡啊主要是让那个黄绿粪便机体脱水消瘦，产蛋率下降到50%-90%不等。它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得29的一个很明显的症状，就是整个蛋壳啊，整群蛋壳就是褪色发白，软壳蛋突然增多，发病死亡率很少，一般连2%达不过。讲完这个流感呢，我想在流感啊咱多加几句，就是它的鉴别诊断这一块，因为有的时候容易引起误诊，所以我在这说这个鉴别，咱们与常规病这个常见病要有一个区分。首先与鼻炎，鼻炎它主要是发生在育成鸡和产蛋鸡，该病啊传播非常快，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流鼻液、甩头、咳嗽、 脸部大多数呈那个单侧性浮肿，但是它不发紫，发紫的就是就不是这个病了，就不是鼻炎了。磺胺类的药物对它特别有效，为什么有效呢？就是因为磺胺类它的半衰期也要长，滞留在体内滞留时间长，所以能达到头部，所以这些磺胺类像新德明治鼻炎是挺有效的。对，但是它也副作用也很严重，容易刺激肌肉啊。不知道你说啥意思啊？那个第二啊，它与这个肿头综合症这个也有区分，有这个非病毒和其他细菌混合感染的，主要就是我说的是肿头综合症，它有这个非病毒和其他细菌啊混合感染，主要发生在一般就是这个初级啊初级阶段，它一般就是40天左右的这个。该病的传播也比较迅速，皮下有胶冻样渗出啊，胶冻硬啊，就是那个果冻那一类的那就像果冻那个东西啊渗出。流感不会出，所以这是一个鉴别点。再一个就是和新冠疫它的区别点，各个人都可以感染新冠疫啊，初级发病尤为严重，死亡率很高，后期出现扭筋啊扭脖子这个。肠道疫呢，多发生这个非典型的疫嘛，死亡率比较低，但主要表现为产奶这个下降，蛋壳褪色，而发生流感啊，这个时候死亡率就很高了。第，我再讲一个，就是大肠杆菌的这个，一般啊，大肠杆菌它这个与流感就是一个姊妹病，或与性的疫，这大肠杆菌挺让人烦啊，它就是只要是病毒性病的后期的或者同时继发的都容易引起大肠杆菌，这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有一点一定要讲出来，就是严重的大肠杆菌啊引起记得这个败血症，也就是说大肠杆菌有一个有它包含一个就是败血症的一个大肠杆菌，它这个、可导致机体的爪腿鳞片出血，爪子中间出血和那个腿鳞片出血，就是大肠杆菌那个败血症引起的。有些朋友把腿鳞片一挂好，又加一出血，哎呀，是不是那个流感呢？所以说我在这儿提出来一个，就是对我们这个高级解剖诊断这些朋友啊，不要一看鳞片出血就是流感，它确实这个是以流感一个鉴别点，一般不会引起这出血，但是大肠杆菌的败血症可以引起。再一个就与中毒，这个中毒呢现在以各个地方都会出现，尤其一些单位这个药的这个销售量上去啊，大量的推荐、一些这个药而剂量过大，或者就是没病情况下也乱投药，不停时间没有一个这个排空期，这个药的投药的密度过大，容易造成中毒。但是这个它引起死亡，这个它能中毒以后引起死亡，但首先一点它不会引起传染性的，但是你整胸大胸这个油量过大以后，它会堵塞好多基因，有些朋友可能在这时候一找一个推卸责任，就是说流感发生了越治越严重，不是流感发生，是被致死的啊，这个还是要引起的咱们搞临床兽医这些朋友一定要在这儿咋说呢，你要引起注意吧，这就是一个做兽医的一个道德问题了啊，咱们就不再往下引申啊，引申那个话题又要大了。再一个就是疫苗注射不当，他有的时候那个打完疫苗说我怎么一打针一拔针那个就都死呢，常常我发现一些老严重户也出现这个问题，他贪图这个快了，拔针啊从胸部直接打肝上去了，拔针就死。有的是不是这样的当场死，但有七天后开始死的，就是注射的时候主要是靠近那个颅部，就是头，免疫后呢一般七天开始肿头，眼眶那个肿胀发硬，且有这个干扰物和肉芽肿，可自然康复，但有一定时间可以耐过啊，有给充分时间他可以耐过这个。 这个中毒啊，我才讲的一点，我忘了说。如果咱们这个养殖朋友啊，在这个投药的时候，建议你们要多让鸡，这个增加它的那个代谢啊，健身啊，一定要健身，定期健身。尤其搞肉鸡的啊，这些朋友，你定期健身，有你想不到的这个结果。希望大家试一试。咱们刚才讲这个，这就是流感鱼，它这几种病的啊，一二三，大概就是几种，六种是吧？六种这些病的一个区别诊断。这个咱们不管是养鸡的还是搞这个诊断的这些朋友，希望你们能引起你们这个，咱们能得到共鸣啊，共同这个探讨这一块。因为刚才你像我说鳞片出血是吧，这个中毒引起的死亡，这几单都是流感的一些这个容易这个候鸟的啊。但流感这个防治这一块啊，这个主要是环境严重的污染。现在咱们国家养殖这个密度比较过大，这个养殖水平比较低，比较粗放，它是这个流感的这个主发生的主要原因啊。如果咱们也要想控制禽流感啊，那就要降低环境中的野毒，这个对鸡舍对环境这个降低野毒啊，必须的一周最少两次去进行消毒了。还消毒不要老用一种啊，应该交替使用。再一个就是一定要响应咱们国家生产的这个禽流感疫苗，要把那个禽流感这个疫苗要作为合理化使用啊，也不要，我见有的鸡场因为做禽流感布着鸡每月打一次，那这如果是单鸡的话，你还让它繁蛋吗？抗体都被你打乱了啊！这时候在做这个疫苗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化，建立这个自己的这个防疫程序。不过有些你想，有些这个通过临床上这几年啊，这个在治疗这个流感的时候，确实有一定的药方子啊，可以有效。但是呢，这个方子那个，一说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些金刚晚安啊。但是这个金刚晚安它就治流感的时候确实有效，但是只有在发病的初期啊才有一定疗效。反正它对产蛋恢复可是太有害了。它的如果大家愿意看看，它如果保鸡的话，就金刚晚安是它的兑水量是，它是怎样用，它那个兑水量是1/1啊。加一些先锋霉素这一类的，用阿司匹林啊，用阿司匹林拌拌料，再用点中药，那个中药主要是这个像那个蟾蜍、牛黄、薄荷、那个丁片啊这类中药，你如果自己配的话，你可以加点这东西配，每剂喝到一克。讲完两个大病以后啊，咱们再简单说说这个传染支气管炎。传染支气管炎里边很多啊，现在它主要是有冠状病毒引起的，可以分为这个护卫性传染和病变性传染，还有一个变异性传染啊。它这些传染呢，我就不再详细说了，因为这些病呢，咱们现在还是在单剂上比较。像这个生殖性繁殖啊，单剂上破坏率比较大，因为时间有效，我快到时间了，我再简单赶紧说一下这个。这护卫性繁殖主要是侵害是1至4周年的这些雏鸡，就是30天前的小鸡啊。它的症状啊，回答症状就是喘气的时候咳嗽打喷嚏，或者那个整个打滋儿，就是那个挤在一起啊，死亡率是25%不等啊。它的泡碱啊，可见那个气管里边原来是抗造性炎症，内有这个粘液，气管中有干漏物，这气囊壁增厚啊和这个红浊，尤其这个气囊如果一旦增厚红浊以后，药物一般达不到它，因为没有血管，而它已经是一个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会到它这个护卫气管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所以这治疗起来很不理想。 他轻看这个也轻看成年纪啊，这个症状我都不再说了，简单说这个生变啊，就是生长性盘质啊，生盘质，他主要是轻看在60天左右的鸡，主要表现为鸡这个可愈增强腹泻。治生长质，我建议大家啊，这治生长质的时候，约这个出现那花白症的时候，一定要用生理解毒药，而用好的一些治疗。有些好的生长质药用起来，他们里边都用的这个通圣的一些东西。传支我简单就这样一带而过了，哎，下面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把这个传支是这传支气管炎这个病拿出来讲，然后这个喉气管炎。喉气管炎呢，它是 A 型疱疮病毒引起的，但是这个疱疮病毒，含有冠状病毒啊，它这个就引起每个病毒是这个病毒不一样的，大家如果想了解一下，可以看一下啊，可以听一下还行。主要侵害的，它主要这个传喉主要侵害的是，一般都4天以上到300天左右的鸡。今年就是在我们邯郸这一块喉炎就爆发比较严重，别地方我也听说他们也有啊。这个喉炎它的治疗办法，它的诊断上它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咱们从剖检上可以看喉头和气管黏膜这个发炎肿胀啊，黏膜出血，然后里边有那个血条黏条那个血块，它那症状是不一样的。与气管炎有明显的区别，与流感与那个新冠，刚才我说了啊，这个时候喉炎我给大家说一个方法，就是紧接种啊，特别有效，用药物的话治的时候你得不偿失。这些病毒性病啊，现在都已经讲完，已经就是我归纳为就是几大类啊，下一个我讲这个原型体，也就所说的这个慢呼。这个病啊，是各种年龄级均可感染，有的鸡早了就几天来，我们土鸡刚到机场没几天都发生了，4-5天都可以看，就可以听到或看到啊。早期它这症状，早期是流鼻涕、咳嗽啊、鼻窦啊、那个结膜炎、气管炎，这个呼吸道有瘰音，晚上啊，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瘰音特别明显。到后期的眼帘肿胀，这个容易和鼻炎混淆啊。严重时上下眼帘连着就粘到一块了，上眼帘和下眼帘粘一块了，突出状的有那个眼球上有那肿瘤一样啊，眼球萎缩啊。用药啊，用药这个东西用药的时候啊，时轻时重的，停药啊，用药的时候它可能就明显减轻，停药都就加重了，这个特别烦人这个病。这与天气突变，或者就这个尤其夏季连阴天的时候，这个病就很明显了。这个支原体这个慢呼啊，就是支原体它的这个它的疱疹啊，主要鼻道那个宽下窦那个黏膜水肿、充血、出血啊，这个窦腔内啊有这个粘液和干扰物渗出，喉头气管内啊有明显的这个红浊粘液，黏膜表面有这个球状灰白色的这个干扰物，而且这个气囊壁增厚红浊，所有的呼吸道啊，它那个气囊如果气囊壁一增厚，它那个呼吸道都出来了。反映这个慢呼啊，我都简单的说这里，下一个就是咱们说我刚才列举的第三大类，就是细菌性疾病。现在我刚才那个荷兰大哥也说了啊，现在我们不讨论这个是怎么，你们有问题咱们下边我有时间我们再单独私聊，或者就是在公屏聊也行，现在我时间已经紧，所以我赶着把这个几个病说完，已经9:40了，我感到还我看还有几个没心地点了哈，细菌性疾病